平安，
平安。
今天我要接续一个系列《提摩太后书》啊，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第二章一到二十六节这个全章，但是呢，因为篇幅很长，所以我分成两篇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各位来看的就是第一节到十三节就可以了啊，十四到二十六留待。下一次，那这个预告一下，我九月三号就要出门去啊，到十月八号回来，所以大概九月就 miss 掉啊。那如果十月还没有安排，那欧弟兄再跟我联络，看看十月底我有没有空，没有就是十一月，已经跟我联络过了。好，因为有好几个教会嘛，不晓得谁是，好，我再 remind 一下啊，那也。表示说我已经慢慢的记不住了。好，那我要请各位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提摩太后书二章的第一到十三节啊，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信息。我们都知道保罗不仅他带领提摩太来信主，他而且又是提摩太的属灵的老师，或者属灵的辅导，或者是一起为福音征战的战友同工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。那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所以保罗不仅教导勉励这个提摩太要甘心为福音争道来受苦，这是我们第一篇信息所讲的，他还继续的勉励提摩太要刚强起来，做基督的精兵，忠心为真道奋战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。我们都知道提摩太身体比较瘦弱啊，不是那么健康，那身体不是那么强壮健康，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心理或心灵，都会比较柔弱一点了，不是那么的刚强啊，给人家的感觉啊，可能呢觉得他很温柔了啊，但是温柔过度的话就是不够积极了啊，有点点退缩的那个味道。那提摩太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，我说一般来观察大致是这样子的啊。那所以保罗不仅关心到他的身体的平安健康，就是你身体要强壮，那更重要的，他也关系到他灵里面的成熟刚强，因为他要做教会的领袖，要来牧养教会，要成为众人的榜样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呢，来到第二章呢，就特别鼓励提摩太呢，要很忠心的刚强站立起来，为真道来奋战。那这里呢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保罗就提出几个忠心服侍的很好的榜样，那就是今天第一段我们要来看的。在这个之前呢，如果你把第一节到第七节看完，而且对保罗这一个人啊有一些基本的认识，你大概就会发现，他这边来告诉提摩太的底下我们要讲的几个服侍的榜样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了。都在保罗的身上可以找到这样美好的形象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不是空口说理论，很多老师是讲教条是理论，他理论很好，但是他自己都没有实践，所以这不是好的老师啊。经师易得，什么师难啊，不容易，人师就不容易了，要做表率就是你要以身作则。保罗不是讲空口说白话，光讲理论教条，他自己去实践，而且有美好的见证和榜样，所以他提出来这一些忠心的榜样其实就是他自己啊。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吧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段的要来说明的。好，看第一节，如果有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啊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 这里刚强起来，不仅在讲身体要锻炼好强壮，服侍主啊，要有体力，是吧？有人服侍主很忠心，20年就结束了；有人服侍主60年、70年，你看这个是不一样的，啊，那就看看他这个身体是不是很强壮。讲到这里，我就很欣赏旧约有一个人物叫做加勒，他到85岁了，还老当益壮啊，壮志不改，心智非常的坚定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离85岁大概还有一段距离，至少我还差了9年10年。可是85岁来说，早就退休20年以上了，同意不同意？哎，那你再想想看，你退休的时候你要做什么？你一定是买一块地，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同意吧？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，现在要安度晚年，所以在好山好水的地方盖一栋房，然后每天呢就在你的阳台上面摆一张摇椅，摇啊摇就晒太阳，摇啊摇要回天家。你看，你天天呢吃饱了摇一摇就准备回天家嘛，都是这个样子嘛，哎。退休的人，但是85岁的加勒，他是没有退休的，而且他向他的同工约书亚要求说：“当年我们一起出来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摩西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要忠心来服侍。那应许说，以后有一块地要让我来退休。现在你就照着我们老师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你把一块地来赐给我。”那加勒选择什么？他不是好山好水，他选择一座山冈啊！他不是要怎么坐摇椅等候回天家，他是说我要把那一座山打下来，因为迦南地是外国人的嘛，他们去哪就要征战嘛，他要去打仗，85岁还要打仗啊！你看他这一个人，所以就成为我很羡慕的、很敬仰的一个榜样啊，所以老当益壮。这里呢，保罗就勉励提摩太，不仅身体要好，因为你要征战啊，再来一个灵性属灵的生命要成熟长进，才能够牧养神的羊群。所以一个是身体上面的健康，一个是灵里面的成长、成熟、茁壮，不同时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。你固然可以去操练，但是效果有限，尤其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面，必须要神时时刻刻助你一臂之力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怎么样刚强，就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。所以这里翻译就非常好，英文呢看得更清楚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。许多地方啊，和合本把它翻译说靠着基督，靠着基督的恩典。比如说这一句话，就好像说你要站得稳，靠着这一面墙，依靠它一下，所以你就不会摔跤。那这一面墙跟你呢是两个不相属的东西，虽然它可以帮助你站得稳，但是跟你生命没有关系。在这里原文的意思，现在这里翻译的是非常的正确，在基督里就不一样，这就在基督里，我们进入基督的里面，跟他生命就相关联，连接在一起。所以许多时候你大概读到新约的说在靠基督的什么什么，靠什么什么，大概那个词都是在。耶稣也说，这个世界都有苦难，但是在我什么有平安。他不是说靠着我你就有平安，哎，我们靠美金呢、可能就觉得很有平安。他说在他的里面呢、跟他融为一体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才是新造的人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，哎，也几分可以说得通。 但是完全的真理就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蒙恩得救就在他的里面，我们跟他合为一体啊，这个真理非常重要。所以彼得提醒提摩太，今天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身体健康，我们要灵命能够增长，一定要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有恩典，那个恩典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成长。那你想想看，在基督的恩典里面，你这一个人从认识耶稣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，有哪些经验，哪些经历是在基督里面？首先第一个，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人，你一定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才能得救。哎，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就是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就是啊，拣选我们，让我们蒙恩得救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你看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所以靠着恩典得救。哎，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时候呢，应该是第十节，第十节的后半段说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，就是他们得救。所以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得救，接着在基督里面呢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忍受因为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苦难，一定要在基督里面，就是说我受苦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啊。那我们受苦之先为基督的缘故，耶稣也先为我们受苦，所以圣经耶稣自己说，有人恨恶你们之先就已经先恨恶我们。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说基督是基督，我是我，两个不相干，那么恨基督就不是恨我们。但是刚才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跟基督是在一起的一体的，所以恨了基督当然就是恨了你了，恨了我了。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的重要啊，这样就很能够分辨出来。哎，一章八节就告诉我们了啊，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，你不要以给我们主的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为这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这个苦难。这个就是选召召我们，就连召第九节啊。所以靠着恩典我们得救，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忍受这个苦难。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刚强站起来，做基督的精兵，来捍卫这个真道，忠心服侍。接着下去第二节开始啊，那么保罗就勉励提摩太，有几件事情，有几个榜样啊，你要去效法学习。好，第二节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看看大纲好吧。啊，第一件事情，保罗勉励提摩太说，现在你要做教会的牧师哦，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培养人才。什么样的人才？会教导人的人才，这是教会最最重要的一个。所以教会就要有培训，培训弟兄姐妹做门徒，培训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带领主日学，带领查经，带领小组，带领团契，等等等等各样的事工，这些都是可造之才。这些人只不过不是只在做人的事务性的，他们要站起来做属灵性的，能够教导。那你再看，一个教会能够兴旺啊，就是他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才。一个教会如果是很衰败，他除了牧师以外找不到其他人才可以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牧师就没有属灵的同工来帮助他。牧师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些事务性的东西，日常的这些东西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有属灵性的，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社团，我们是属灵的一个团体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，你很重要第一件事情，你要交托去训练 一批有忠心又有能力来教导的人，把我所教导你的，你就传授给他们，再一次交托给他们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看看保罗自己的榜样，保罗把福音传给提摩太的外祖母，提摩太的外祖母再传给自己的女儿，叫做友尼基，就是提摩太的妈妈。友尼基再传给他自己的儿子，叫做提摩太。现在保罗也告诉你说，想想看，你今天有这个信仰，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交托下来的。你的老祖母罗伊，她是可造之材，她没有把信仰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以后就不管了，自己上天堂就算了。她还能够传下去，还在家里教导她的女儿，怎么样子来持守这个信仰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老姐妹，她不是一般的。当然的，不需要说站起来讲道，怎么？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，在家里面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，把信仰传承。所以来到提摩太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提摩太啊，你要传承这个美好的传统，再去找教会里面一些很忠心的、值得教导、有教导才干的人，值得你托付的人，要训练他们，以后来做领袖。你有一天退休了。”那这个教会就不担心，马上就有人接替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很多教会牧师一走了，就群龙无首。那这个大概就是原来的牧师没有好好的培训这些同工，啊，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光景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，能够一代有一代的把信仰和侍奉传承下去。第二个，他讲到的是什么？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第四节，凡在军中当兵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人喜悦。啊，这是第二个，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要学习效法，像那个忠心呐、服兵役的军人呐、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服过兵役？门弟兄、丁弟兄、欧弟兄、我、翁弟兄，还有没有从台湾来的？哈啊，我们这几个弟兄，如果是台湾来的，我们都当过兵，对吧？哈，那有的可能当预备军官，我也是预备军官，哈，就是少尉预备军官。我们都知道，要当兵不容易啊，啊，我们不是饭桶兵啊。哎呀，那见过真是铁打的啊，都要训练了、啊、那我就不多说了啊。那回去请这些弟兄呢，就讲故事给你们听。哎呀，那种训练，好，要具备什么？第二，严格的训练。一到军中去啊，哇，那班长凶狠，你是死老百姓啊，死老百姓就是不。衣服也穿不整，这个走路也歪歪斜斜，那军中一定要站得挺挺，衣服整整齐齐的。啊，你不是死老百姓的，你是现在是军人的，哇，就身份就不一样，就被磨练，啊，体格的磨练，严格的要求，啊，把不合理的要求当作对我们的考验，那只好忍气吞声，啊，要我们守纪律，绝对的服从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在家里洗一场澡要花多少时间？当然这很私密的事情了、啊，哎。在军中洗澡对吧？战斗澡三分钟，有的衣服都还没有脱好，就哔哔哔就要集合了。你看，哎呀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但是不经过这样训练的时候，不能够成为一个军人。啊，好，那这条件非常的多，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认为要全然的委身，不能够分心，要绝对的服从。没有理由，而且要非常严谨的自律、自我要求。我还记得我到部队去报道，那些兵啊就欺负我们这些菜鸟，是不是？刚刚到部队报道，虽然我们是军官，他看我们要向我们敬礼、听我们命令，但是他欺负我们呐、啊，就说：“哎，少尉，你还有几个馒头啊？” 啊，各位可能听不懂，当兵的就听得懂了。吃早餐的时候吃馒头啊，非常好吃。那么他用馒头的数目字来代表说，我还有多少天就要退伍了。他一天一个馒头，所以他说我还有30个馒头，表示还有30天以后我就解甲归田，我就回家去了。少尉，你还有几个馒头啊？他知道我们新兵刚刚进来，用这样来调侃我，调侃每一位。我就告诉他了，哇，这个我到底还有多少个馒头，我数不清。他说什么你数不清，我还有30个，他还有20个。我说因为我太喜欢吃馒头了，一天可以吃10个8个，所以我数不清。我心里就想，如果有一个人在数着馒头，就是说他还有多少天要怎么样，这个人也差不多了。他只是在那边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，同意不同意？好，回到这个地方，这里告诉我们要专心，不能够兼职。好，他举了几个例子来提醒啊，说我们要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啊。刚才我们第一篇信息有讲到，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受苦难，所以我们要像基督精兵这么勇敢。他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不将事物缠身了。事物是什么意思？事物原文的意思就是日常生活这些琐碎的大小的事情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看，如果你不去当兵，在家的时候，你看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是一家的主人。如果不是，你还没有结婚，你看，你大概想手机要换几型的啊？啊，然后这个那一个啊，什么时候要去约会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，就是这些的事情，这些叫做俗事，这些不能够带到军中来缠累着我们受搅扰，以至于不能专心。所以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缠身就是被搅扰、被缠住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的放开来，专心一意的来当兵。那这样子。第四节的下半段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国家招你来当兵，他提供你所有一切生活所需要的。如果你当了军官啊，现在正职的军官的话，常备军官的话，他就像有薪水一样，啊，所以让你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就是要你全心全意来当兵，所以全然的委心。委身，而且有受苦的心智，啊，同时穿戴全副的军装，你还要出去打仗，全副军装。这里呢是指属灵的，我们在属灵里面都是福音的精兵，为着福音在征战，所以我们要穿戴属灵的军装。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说的，啊，我们不要受日常生活琐事的搅扰缠累，全然委身。服从命令，完成使命，让招我们的人可以放心，可以达成他的任务啊，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。那神招我们，不要让神来担心，神会把一切的都供应我们。刚才我们读了主导文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他会日用饮食，就会特别赏赐给我们。他要的我们就是专心来做基督徒。基督徒没有兼职的，我不是说你在世界上不能够兼好几个工作，不是，而是属灵的。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不能脚划两条船。啊，我兼职的这个礼拜天我做基督徒，不是礼拜天我就做什么徒什么徒什么徒，或者是糊里糊涂。他要我们专心来做基督徒，啊，专心来为主来做他的精兵，让我们的主能够喜欢。喜悦啊！再来第五节，就是第三个说，人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保罗常常喜欢用竞技的场合，比如说运动啊、摔跤啦、啊，现在有跳水啦、啊、游泳啊、拳击啦、啊、各样的竞赛，比如说 Olympic 的竞赛好了啊，用这样来说，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。那这样的人啊，有什么特征呢？他说要按规矩，运动员一定要守规矩的，啊，这里有一个词 中文的这个没有把它翻译出来，就第五节没有把它翻译出来。一开始的就是有一个词，就是同样的，英文就是 and also， 就是接上面那一个。刚才讲当兵啊，要严格的训练啊，同样的，在场上面来运动来比赛的运动员，他的要求严格的训练跟当兵一样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和合本没有把那个同样的这个词翻译出来，而这个词非常的重要，就让我们说你运动员的要求跟当兵一样，而且要加上一个点，就是什么？要严格的遵守运动的规则，发挥运动的精神，才有机会得到冠冕。当时希腊的时候，他们的冠冕不是现在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这个商业气息太浓厚了，所以就引发很多人就为了得这个金牌、得这个奖金，就不择手段，失去了运动员当有的那个很崇尚的、伟大的运动的精神、诚信跟谦让。那当时的是一个桂冠，是用一个常绿的树叶编成的一个花冠，就戴在你的头顶上，虽然值不了多少钱，但是呢荣誉非常的高啊。就是这一个人不仅他的这个运动的技能很优秀，同时他的品德是很高超啊，不偷作弊啊。哎，你不相信吗？你以为那些得金牌得奖牌的都正人君子？那你搞错啦。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上网去查一下 Google， 你打一下说奥运作弊事件啊，这几个字就够了，成千上万呢，每一年都有几百件呢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打针啦、啊，吃药啦、啊，跟这个裁判作弊呀、啊，到某一个地主国去呀、啊，他们突然间金牌特别多呀，都是这样子来的呀。你有兴趣上去看，那这些人被举发、被抓包，奖牌被追回，而且被严厉的惩罚，今后不准再参加任何的运动，等于他的前途都没有了。你回去看一看。所以这边特别强调你要守规矩，守规矩的是叫狗来啊，不能偷吃布啊，在台湾说别再掏假包，就是按规矩来，就是要诚信，诚信。所以叫做虽败什么
犹
荣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出去传福音要诚信，不要为了让他来信主就什么乱开空头支票啊。哎，你信了以后，你看你的孩子啊，不必读书就马上去东边的佛西边的佛，你看你乱开支票。你信了主了以后，你病了百病不侵，你信了主了以后呢，你就变成亿万富翁，这些都乱开支票，这些都不诚信，信了就等于要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所以想想看，我们做基督徒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诚信啊，守规矩，因为我们好像在人生的竞赛场上面来赛跑一样啊。然后第四个他讲到的就是一个农夫，就是第六节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，所以另外一个形象就是农夫啊。农夫实在非常的辛苦，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种田的，我家不是种田的，但是我的同学朋友、我的左右邻居，他们后面那边都一片的田野，他们都在种田的。虽然我不是种田的家庭出来，但是知道这些人都在种田，同学朋友亲戚好友都在种田的，所以我知道他们的辛苦。种田耕种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靠天吃饭的劳动，同意不同意？老天不帮忙，不下雨干旱，或者下雨太过多了， 或者是有虫灾，那你今年的收成就完全落空，完全泡汤。所以是靠天吃饭，他们必须早出晚归，没有上下班这种时间的。早出晚归，三五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门去，到天下山了才扛着锄头这样回来的，哎，而且是终年劳苦的，要有这样的耐力，还有和这个恶劣环境在拼搏的这个毅力，所以他们当然是第一个享受丰收的时候，这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他们实在是流泪撒种，所以要欢呼的收割。我们常常说这个农夫是怎么样，面朝黄土，什么背朝天啊，你看他插秧啊，都是弯腰啊，面朝黄土，这个背啊是太阳在煎在熬在晒啊，背朝天啊，中年是这样，全身是熬黑的。哎，我这边再读一个或许大家很熟的一首短诗，这个短诗的作者是一个唐朝唐武宗的宰相，叫做李绅。他这首短诗叫做《悯农诗》，他怜悯农人的这个诗歌，结果却是脍炙人口啊！我想你们都听过了啊，现在我把它读出来：锄禾日当午，然后底下那一句什么？汗滴禾下土啊！再来，谁念潘宗孙，粒粒皆辛苦。不错，大家都会啊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形容的太淋漓尽致，把农人那样的辛劳整个都呈现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对农人呢相当的尊重，没有他们辛勤的殷勤的耕作，大概我们粮食一定缺一大半啊。好，这边也不禁让我们想起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你撒什么就会收什么。我们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就是自然的定律。顺从情欲来撒种，就收什么败坏；顺从圣灵来撒种的，就收永生。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耕耘属灵的田地，就像农人耕耘这个大地，完全是一样的。需要非常的努力殷勤，而且是靠天，我们需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属灵的园地才能够有丰收。但是我们要终年殷勤努力，这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保罗用这几个形象，等于就是他自己的见证，来勉励提摩太啊，要找忠心能够教导的人来托付他，训练他以后做领袖，来学习像那个当兵的严格的训练，绝对的服从，像那个在参加竞赛的这些运动员，要绝对的诚信守规矩，还有农夫要吃苦耐劳殷勤努力才有收获。最后保罗在第七节就做了一个结论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那做一个结论，刚才我说了这一大堆，你要好好去思想，就是他反复的思想，去默想保罗对他的一切的教导。如果是这样做的时候，主就会给提摩太有聪明智慧，有那个领悟的能力，随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，他提摩太就能够去深究，去分辨所领受的福音的真道是真或是假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神所教导我们，使徒所教导我们，圣经所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去深思，要去分辨，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能够真认识这个神，也真认识这个福音真道的大能，因此我们就愿意托付，在寻找教导值得托付的人，我们就像 当兵一样，像运动员一样，像劳苦的农夫一样，为着福音真道努力来征战，也来忠心的服侍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我还在台北的时候，教会的长老叫做吴勇长老，我已经说过多少次啊，特别台湾来的啊，在台湾就信主，一定认识这一个人，一定很尊重他，是不是啊？他值得世界级的，值得大家尊重。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年轻的，说吴勇长老自己本身每一天都和太阳赛跑，跑在太阳出来以前，很早很早，吴勇长老就起来读经祷告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每一天都要跟太阳赛跑，勉励我们早起殷勤读经祷告。一直到今天，我天天都跟太阳赛跑，但是我都跑输太阳。他也告诉我，他祷告到一个程度，祷告熟了，熟透了，他才结束。勉励我说，你要祷告，祷告熟透了才停止。我到今天还不晓得祷告到什么时候叫做熟透。哎呀，他是一个属灵人，苦口婆心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，我们真的还是做不到啊。但是如果在你的一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辅导，有这样的一个长辈，是你的福气。哎，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，但是我们心向往之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就会学习，会去模仿，会敦促我们。那至少我所看见的，我们当时的啊，这个教会这样传承下来，多少人不一定像吴勇长老一样天天跑赢太阳，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、长老、执事、传道人，多得不可胜数啊！好，所以可见得，我不一定做得像我们的辅导、像我们长辈一样，但是他的教导，如果我们牢记在心，朝着那个方向，神还是会祝福，会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。好，接着我们就来看八到十三节。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说，如果你努力忠心，为着真道来奋战，难免会受逼迫、受拦阻，为福音而受苦，但是请记得，你是不会落空的。你为主受苦，一定得荣耀、得奖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八到第十节啊，八到十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八到十节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好，那我好像漏掉第八节，来补读第八节。来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好，这几节有几个词，我们先来看一看是什么意思。第八节说，你要纪念，纪念，纪念。我常常在圣经里面呢，看到这个词，纪念，纪念，纪念。尤其在生命记，摩西要离开以前，三声五令告诉这些犹太人，要纪念，纪念，纪念，不要忘了。前不久你们的父母辈还在埃及当奴隶啊，是我把他们带出来啊，一路四十年了，这么辛苦啊，你们一定要纪念。不可忘记，就是牢牢的记得，不可忘记，或者有一个确信，这是真的。不仅记住，这是真的，你不能忘记的，而且不能违背，不要把它当作就是一个笑话或者一个空谈，啊，就是纪念的意思，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思啊。好，这里纪念什么？他就告诉我们说，纪念耶稣基督。他讲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耶稣就是神这个人子 是大卫的后裔。照人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他是人，从大卫这个族系这样下来，所以称为人子。所以这个耶稣具有跟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。但是如果从另外角度来看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，在旧约就称为弥赛亚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，是具有完全的神性，所以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。不是人死了就死了，但是他是神，所以可以从死里复活。他又是人，可以承担了解我们这些的软弱，体谅我们这些的困难，所以承担我们的苦难，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整个的复活显出他的神性那这就是正确完整的福音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地面上，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人的这种形状出现，活了33年半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但是他因为无罪是神，所以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这叫做完整的福音。这也是保罗所传的，也是你我所信的，也是今天我们出去传的。我出去传就是传这个福音，我不打折扣，不会告诉他说你信了以后再说，哎，你信了就飞黄腾达，你信了以后呢就机钱就升天这不是福音。福音就是你是罪人，不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下地狱，他因为怜悯的缘故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认罪悔改说你不再犯罪愿意接受耶稣的赦免，那尊奉他为你的救主，也是你生命的主宰，你就得救。这个叫做福音，就是保罗所传的，使徒所传的，圣经所告诉我们，也是你所信的。现在你出去传也是传这一个，不能够打折扣，也不能加一丝一毫你自己的看法，这就是福音。好，这就是在这里第八节所说的。接着第九节这边呢，保罗就说，我就是为这个完整的神所交托给我，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福音，我为他来受苦，因为我要出去传福音，不讨人的喜欢，人就把我的逼迫让他受了很多的这些苦难这是第九节所说的。那第九节所说的就他自己描写自己，他是没有犯罪无罪的人，结果被抓了，被五花大绑了被脚镣受烤了，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了。最后你知道保罗怎么死的吗？我在这边说过好几次了，保罗是被砍头而死的。有一次我到罗马去，那一个传道人就带我去罗马走走看看，他说有一个地方旅行团都不知道的，门弟兄你如果有旅行团把这个加进去哇那真是很了不起耶，他说旅行团都不来这里了，到教会的地方看一个小小的教堂，这是人不多，内行的人才会去看。他说我带你去看，你就不虚此行。那个圣彼得堡斗兽场，那个大家都一窝蜂去看是不错，这个地方内行的人才来看就去了。一个小小教堂，比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点，当然都是用石头盖的。我一踏上去，一走进去，右边一副石雕，你就看哇，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，头就伸在这个一个石墩上面一个柱子上面，这样左右各一个彪形大汉，一个拿斧头，一个拿铁锤，咔嚓，底下写保罗被砍头而死。墙壁那一边另外一幅石雕，看见一个人哇，一群人呢抓住他，把他绑在十字架上。那这个人奇怪，怎么头向下，脚朝天？
彼得。
看底下的说明说，彼得倒钉十字架，是这样惨死。你看到没有？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，不是飞黄腾达， 做官发财，而是牺牲生命，不是好死，而是惨死。如果照人来说的话，你看被凌辱这个样子，那我走到讲台这边来，看到有铁栏杆围着，你都会看到三口泉水一直喷水，是什么道理？为什么这个还保留？哦，原来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被砍头，他的头掉到地上，滚啊滚动啊，在地上弹了三次，滚动的地方泉水就喷出来，滚动三次，三口泉水，在这边盖一座堂来纪念保罗被砍头，叫做三泉堂。所以请记得三泉堂，三口泉水这种堂，你 Google 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查得到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打个电话问你在罗马的这个经理说，去查一下有没有三泉堂。下一次回来，达拉斯这边做宣传，基督徒牧师带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三泉堂去看，免费。我想很多人愿意去，哇，才知道说你看千真万确，那边一个小楼梯下去一个地窖，说是保罗被囚禁在那个地方，是或不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保留起来就说是这一个，那你可以下去看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保罗，所以他这边告诉我，你看他是无罪，他是无辜的，只是传一个福音就被人像一个做犯人作恶的人，这个犯人的原文就是作恶的人啊，一样的五花大绑，可是他可以绑得了我，把全世界基督徒都绑起来，但是省得到绑不住，不会被禁止，你越绑传扬的越广。你再看一看啊，歌舞升平的时候大家吃喝饱足啊，不会来教会的，来教会只是娱乐性，那是在大灾大难大难的时候，生死关头的时候，那大家就想到说灵魂要到哪里去啊，世界上得不到平安和盼望，所以纷纷走向教会。你如果要看的话，看 YouTube 就够了，天天都有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在大复兴，几千人受洗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些人都在哪里。美国最近也有大学生里面，更多的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就在灾难的地方，战乱的地方。欧美呢，倒是许多时候基督徒的人数是在减少，啊，最近也有一点点复兴了，啊，所以英国这几天呢，也有大批人在那唱诗啦、布道。美国的这些大学的里面呢，年轻的学生呢，但是更多的就是在中东、在中亚、在东欧那些战乱、失去自由的地方，福音呢压不住、绑不了，反而更是广大的啊开展，成千上万的人就信主得救，还有很多很多回教徒归信基督，他们说做梦看见耶稣，所以就悔改了，太奇妙。在我们这边呢，你看无动于衷，大家好像就是这样了啊，你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不信也不差，甚至于比我们更好，所以就冷冷淡淡、冷冷清清，可有可无。可是在这些地方今天还是有，所以苦难对我们是一个好处。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，那苦难的时候，苦难来的时候，那教会更兴旺，啊，教会更兴旺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正面来看待这些苦难。当然可以的话，求主来免去我们这些苦难。但是如果我们太过于安逸了，那这些苦难就是必须的了，来提醒我们。所以第十节呢，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提摩太说啊，我是为了选民凡事忍耐的呀。凭我保罗这种脾气的人啊，以前保罗脾气是很暴躁的，啊，你说一句我已经点回你十句啊，但是现在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忍气吞声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温柔啊，你知道温柔是什么意思吗？温柔不是懦弱无能啊，温柔在今天的字典里面是查不到的，温柔被认为是五种 你没有走，你不敢跟人家这个竞争，是被看轻的人。但是温柔其实不是温柔的原文是什么意思？
忍辱负重。
好，就是表现出来忍辱负重。不错不错，丁弟兄说的是不错的。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一群疯狂的野兽，狂野的野兽，经过人把他驯服了以后，他听从人的指挥，这个叫做顺服，叫做温柔。比如一匹野马，你看你不能靠近了，但是那个驯马师一跨上去啊，哇，经过一番的折腾，把它驯服下来，那这一匹马就乖乖的听，细细的两根缰绳一抽一拉，快跑向前或停止，或向左或向右，这个叫做温柔。本来我有大能力，我克制自己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小时候我在我家乡里面啊，有一个师傅啊，他开武术馆，训练很多很多徒弟，彪形大汉，几个成人啊，三五个啊，围着他啊，三尺里面啊，没有办法靠近，这么厉害。有一天，被五六个乳臭未干的十几岁的青少年追着打，趴在地上，大家笑他，你是武术馆的馆长，大家都知道你很厉害，今天被打得那么狼狈。他说：“你们都不知道啊，我不能出手啊，我出手那非死即伤啊，我忍着让他们打，这叫做温柔。这样你听懂吗？啊，所以温柔不是做出来的，温柔是我有这个实力，但是我就不对抗。温柔不是懦弱，懦弱是没有实力，你乖乖就要就范听别人的使唤。”所以温柔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保罗啊，就是才是真正的温柔。因为我的脾气啊，我一定跟对方呢计较，但是现在不是。他说，为了让福音能够广传，不仅给犹太人，不仅给一般的非犹太人，所以这里显明就是狭义来说是犹太人，广义来说是所有的人。所以保罗就是传给不仅有犹太人，也有所有全世界各种人种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所以他才忍气吞声，忍受这个苦难，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得到救恩，得到永生，得到神奖赏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保罗是以为主受苦成为他的荣耀。十一节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他同活。十二节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所以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，这是一首诗歌，一首赞美的诗歌。你看朗朗上口是吧，很对称，所以开头的这一句话就是说，底下我要说的是可信的千真万确的事。所以提摩太你要好好的听，而且一定要确信是什么。好，底下我们也是这样来听，也是这样来确信，你是不是这样子的啊？你是不是这样相信啊？我们看一看，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他同复活，你相信吗？你是不是这样相信？我们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他同复活。好，如果你还不确信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罗马书第六章。我再问一个，你受洗了没有？那我想在座的大概都受洗了。好，你受洗的时候已经经历过这个，只不过你不知道，但是现在在提醒你，受洗的时候，牧师常常喜欢引用罗马书第六章，然后我们翻开来看，第六章一到十一节很长，好，那我们选几节来读。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就看第三节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死？你看我们与主同死啊，就是以前的老我， 没有了，现在新的呢已经是基督徒了，虽然还是同名同姓，还是这个人都没有改变，还长得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心灵整个改变了，旧人已经过了，成为一个新人了啊。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是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你看，跟他同时同复活。第六节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啊，已经太清楚保罗自己的说明。而第二个，他又说什么？如果能够坚忍受苦，就必与神什么同作王。你相信吗？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作王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今天就没有盼望了。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受苦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要作王的。哎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啊，我们再来看一看。八章十七节，既是神，既是儿女，我们信主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作后世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好，什么时候得荣耀？然后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，二十章的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有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。好，最后一句说什么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这叫做千禧年。我们跟他同复活，一起受苦，就必同作王。二十二章的五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，来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什么？永永远远，以后到新天新地啊。好，第三个，哎，如果不认他，他也不认我们。我们在地面上不承认说我是基督徒，不敢讲，因为怕失去我们很多很多的好处，就变成懦弱，不敢说。那这样在天上，在天使面前，神也不认我们。你姓什么？你父母亲是谁？哦，我父母亲真是很卑微，我们都不好意思讲，不敢讲。哎呀，那这个人呢？你说他的父母会认他吗？如果我们敢承认我是基督徒，神在将来一定接纳我们，承认他，承认我们。今天很多人基督徒，他在社会上不敢表明他是基督徒。我们当然也很体谅这一些，我们绝对不会轻看这一些，说你看啊，你是胆小鬼，你是什么什么，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落井下石。他们有他们的软弱，他们那我们就尽量鼓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那今天要在这个社会上面做一个抬头挺胸的基督徒不容易，已经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在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氛围之下，你说你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，谨守圣经的价值，那麻烦多了。那我们就不再多谈这一个啊，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。如果我们在地面上勇敢的承认，那将来在天上神也要承认我们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各位可以看一看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可信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啊，我们若失信，就是不相信神，不信实，不忠实，那么神不会因为我们不信他，神就变成不可信。 因为神的本质是信实的，直到永远，所以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就是永不改变，不仅时间长不改变，更重要的就是说本质永不改变，这是信实啊。所以我们虽然失去了诚信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不能够否定自己，不能够违背自己，他不能够对自己不忠实啊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八节就刚才我们引用的啊，他仍然可信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，永不改变啊。罗马书三章四节，啊，罗马书三章四节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见，神是信实，永远可靠，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。如果我们的信心一天到晚都在改变，都在转换，那这就是不叫做信心，它的本质就不是信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一首赞美的诗歌，如果我们与主同死，就一定同复活，受苦就跟他一起作王，我们为他付出代价，将来有奖赏。我们失信，他永远是可靠，是可信。我们在地面上勇于为他做见证，他将来在永恒里面就接纳我们，就承认我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他要在灵里面刚强，做基督的精兵要忠心来为正道奋战，也正是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教会所需要的愿神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主耶稣先